去来分别，去来总结，然后把这些书拣选出来，形成我们叫正典，圣经的正典。在这个过程当中，谁是最终的决定权呢？就是神，也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保守他的话，最终按照神的心意，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个都不能进来，然后符合心意的呢，符合神心意的一个都不会漏掉，全都在这里边。所以神的话呢，是神来保守的，当然这过程中是使用人来做的这个工作。我们说在主后100年之内，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写完了，经过了差不多三四百年的时间，在主后397年，这时候呢，开了第三次的，当时叫这个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是初代教会他们全整个的全球的教会的这些主教们，他们呢要开会。开会主要就是，对这些信仰要有一个确定。当然，因为有一些异端出来，要来告诉大家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对的。另外呢，就是一些的。关于教会治理方面的一些讨论。这是第三次在迦太基，迦太基就在北非，在埃及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迦太基，这儿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第三次这个大公会议在迦太基，这时候呢就确定了这个圣经正典，就是我们现在这本圣经，确定了这66卷书，确定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已经没有疑义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达成一致的看法，就是这66卷书，旧约的39卷，新约的27卷。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39、27，旧约39卷，新约27卷，39、27，这样比较容易记。就是一共66卷书，这时候呢就已经确定了，就是大家认可的、公认的，这66卷书是圣经的正典，列入到圣经当中形成的这个。后来我们现在拿到圣经，那在那个时候呢，圣经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印刷术的，就是西方是印，不要管中国，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圣经在西方印的，第一次就是印圣经，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前，所以宗教改革为什么能很快的传扬出来呢？也是这个因为印刷术在1500年那时候已经发明出来了，西方。所以那时候能够印，在1500年，公元1500年之前没有印刷的，所有的圣经都是靠手抄，所以我们叫手抄本。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在公元1500年，就是500年之前，在公元1500年之前，没有印刷的圣经，全是手抄的。不管什么语言的，不管是英语的、德语的，还是什么俄罗斯语，全是靠手抄的。今天我们会讲很多关于手抄本，就是为什么圣经可信。我们今天的主要讨论就是为什么圣经可信。现在我们手里的圣经，经过最早写的3500多年到现在几千年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圣经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相信的。今天我们呢就花一点时间呢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圣经可信。那刚才我们开始呢回应一下这个上次余茂琴姊妹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圣经什么时候就是形成了，这本书形成了就收集在一起了，确定了这个圣经的正典，就是在公元前300多年，就是大概经过了200多年的时间，公元100年写成啊，公元差不多400年最后确定了，就差不多经历了200-300年的时间，最后才决定了收录这么多。旧约是早就成型了，新约主要就讲究新约，这27卷书，这时候呢就完全就定下来了，就这么多。那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知道，天主教的圣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它多了十几个，我们叫做伪经。伪经呢就是后来他们又添加进去的，那些伪经呢就是在两约之间，大部分是两约之间形成的，也是有人来写。比如说有一本叫做这个以诺书，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伪经呢，就是伪就是假的意思，假的圣经就是人写出来的一些著作、一些文章、一些或者像这些传说呀，这些东西人家写出来，然后呢安上一些属灵人物的名字，比如说以诺，以诺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他是没有经过死亡 直接被神提到天上去了。以诺是个义人，有人就以他的名字说以诺书，说以诺写的，其实不是，是人写的，用他的名字。以诺书里面很多的荒谬的东西，完全不可信的东西，但里边呢也有一点点的是事实是真的，所以说呢有人就引用以诺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圣经是绝对的，是神的保守，然后我们有完全都是出于他的话，66卷书之外的都是伪经，有的也叫次经，就次要的那个。总之呢我们就相信我们现在66卷书是神赐下来的神的话，其他的都不是。好，那我们就现在知道了这个圣经的形成大概在公元400年，那时候呢就完全形成了这个圣经的正典。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讨论，就是关于圣经的可靠性、可信性。那么我们说了，在1500年之前呢，没有印刷的圣经，都是手抄的。手抄呢，就是人原来有一本比较旧了，那我现在想换一本新的怎么办呢？就抄，用手来抄写。那我们知道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对吧？那经过最早3000多年到现在，这么多的次的抄录，那一定会，我们想象一定会产生一些的错误。我们一个前提就是原来的圣经是对的，那么经过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就人在可能看错了，或者看错行了，或者这个字看错了，或者干脆就写错了，总之人经过人抄一定会产生错误。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圣经抄本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人来抄，那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抄的过程当中就会就是无误？我们说圣经无误，我们的圣经无误的这个原则呢，就是指的是原文原版。大家一定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原文原版。那原版就是最早写下圣经的人他写的那个，不管是在羊皮上还是在草纸上，他写的那就是原版。其实原版圣经呢没有人能看到，早都流失了，或者说已经损坏了。因为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的保管的这么好，自然的环境腐蚀，是吧？不管是写在草纸上，那时候草纸呢就是现在像那个芦苇那种东西，很硬的，像竹子一样的，它把它压碎了然后压在一起薄薄的，就那叫草纸，在草纸上用这种墨，那时候也不叫墨，就是炭，总之那种比较落后的一种东西写在上面。那这种东西呢很容易烂掉的，有后来改进了用羊皮，羊皮也会腐烂的，也会烂掉的。所以原版的就是最早写下的圣经都不存在了，早都没有了。也就是现在现存的，如果有人去博物馆，去以色列的博物馆，会看到就是保存下来的抄本，有的是纸的，有的是羊皮的，羊皮的好一点，能够更长久一点。但总之呢，这些都不是原来的最早写下的圣经。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你在哪个博物馆存的，是在什么时候的，那经过人的抄写以后，那怎么能够我能够相信这个圣经现在的抄本就是原来写的圣经的那个版本，一点不差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说100%差，不差，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对的保障，它的这个正确性有多少，到底有多少，90%、95%，我们怎么能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些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神的话，还是有多少错误在里边？那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最早的抄圣经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对圣经，他们对神的话呢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现在也看到犹太人，真正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对信仰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们在抄圣经的时候呢，他们专门有一个职业叫文士，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就有文士的工作，就是抄圣经。因为他们抄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也就熟悉了，后来就变成了也讲圣经。那么他们抄圣经，他们抄圣经之前是要祷告的，然后呢是要洁净自己的，要洗手的，很多的规矩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要看非常认真的，而且在抄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错了，就不能说我再把改一下然后继续抄，没有， 如果抄错了就毁掉，重新来，这一页这一章啊就全扔了，重新来。所以他们对这个呢是非常的认真的，而且一个人抄还有必须有人来校对的，这个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不可能我抄完了就不管了，有人来校对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就相对来说保证了它的这种延续性的正确性。但是不管怎么样讲，再认真，我们说人终究是人，是吧？还是有限的，人就会犯错误。所以说这个说法呢，说他们有多么认真，多么这个敬虔，这个对我来说我都不能接受，就是因为他们很认真就能保证圣经的准确无误，我不接受的，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认可，就因为他们认真了所以就不会有错，这个说不过去的。这个说法呢不能说服人的，因为人都会犯错，不能说一点错误都没有。那么大家想用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接受，让我相信，哎，这个圣经这个抄写过程当中呢是准确性很高的，我不能说绝对高，就是非常非常高。那怎么能够证明这个呢？我提出一个来，大家想想可不可以让大家觉得认可，就是说假如说我把这个举一个时间点吧，就是在主前五百年到主后五百年中间隔了一千年，如果把一千年前和一千年之后的两个版本同一卷书，比如说以赛亚书，很长的最长的一卷书，那这两卷书 前后隔了一千年，我把这个隔一千年的两个抄本放在一起比较，如果当中呢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少，我们就打个比方，假如说达到99%都是一致的，都是对的，那我就可以相信经过一千年的好多代的抄了，对吧，还抄得这么准确，那我就可以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准的。那这个呢有没有可能呢，让我们看到相隔一千年然后还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时代的抄本放在一起比较呢？这个是感谢神，就真的有。这真的有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就是在就是我们这现在以色列在打仗呢，大家都可能知道以色列这个什么时候建国，是1948年建国。在建国前一年，就1947年发生一件事情。首先说呢，在那个时候人们手里拿到的圣经，那时候就是人们就是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抄本，那时候最早抄本呢大概就是公元1000年，就是700多年前，不是900多年前，那时候1947年是吧，就差不多1000年前的，就是公元1000年，就中世纪，我们叫中世纪，就是他们那时候拿到的最早的就是手里的圣经的抄本，就是1000年前，就是公元1000年，那时候还没有印刷的嘛，在印刷术有之前500年，就是那时候人能看到的最早的圣经，就是通过这个不管有什么方法就知道这个圣经是1000年前的。那他们手里有的圣经就是1000年前的圣经。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有一天，这也是传说吧，但是这个到底怎么发现呢，是说有几个孩子他们放羊，然后呢他们就玩耍嘛，就比赛投石头扔石头，然后呢有个孩子一扔就在那个死海的边上，在那个山洞里边，把石头扔到山洞里边，听到了这个瓦器打碎的声音，这个瓦器呢就是瓦罐，就是那时候全是那个陶器嘛，听到那个就是一声响呢，就是这个打碎了瓦器，然后他们就好奇进去看到什么碎了，进去呢就看到一个打碎的瓦罐里边呢，就发现有这个很古老的很旧的很破的这种圣经书卷抄本，然后这些孩子们就把这些拿回来了，这个孩子们把这个抄本发现的拿回来，然后交给大人，大人们就经过那时候1947年呢考古技术已经很先进了，他们就发现这是非常宝贵的圣经，然后呢经过考古学的考察，这个圣经呢是在主前差不多200年左右。刚才说了，现在当时他们最早的圣经就是公元1000年，那现在呢发现了公元前差不多200年的 经过考古发现这是那么早的圣经，也就是把这个圣经的这个最早的发现的圣经的时间呢往前推1000多年，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手里圣经不只是公元1000年了，到了公元前200年，就是往前推了1200年，而且不只是一点点圣经，后来又他们从附近的很多山洞里边都挖掘发现了好多圣经，据说是几万个抄本，大量的抄本，就是而几乎发现了所有旧约圣经，所有旧约圣经都找到了抄本，而且呢就是找到了一个完整的以赛亚书。我们说以赛亚书很长的，有一半66章，如果大家将来读圣经了，以赛亚书是非常长的，66章圣经一字不落的完整的以赛亚书都有。那他们这时候就可以了是吧，比对一下，就说现在的以前的我们拿到的抄本以赛亚书和再往前推1000多年那时候的抄本以赛亚书，两个比较一下看有多少差别，又经过1000多年的很多代的抄录到底有多少不一样呢？因为我也没有啊，我只是说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就是说以色列他们那些考古学家那些圣经学家他们在一起做这样比较，这个结论呢就是超过99%以上都是一样的，就是经过1000多年，所以说我们不是说一字不差，是有0.几%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呢后来发现不影响圣经的意思，就是一些比如说标点符号啊，或者说一勾勾一点啊，这个小小的差别，但是呢不影响这个圣经的意思，一点都没有影响，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圣经经过这么多年1000多年，我们1000年前看和过了1000年看，我们的意思不会错解的，就不会你有错误的认识，因为这点出入呢影响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好，这是一个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说了圣经无误两方面，一个是原文，一个是原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原版经过这样一个事实叫死海古卷，经过死海古卷的发掘，把我们的圣经往前推了1000多年，证明圣经在抄写过程当中是能够做到基本上无误，我不能说100%，基本上无误，不会让我们因为圣经的抄写就是丢失一些有用的信息。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人的认真是一方面，另外我们要说是神的能力保守，这么久这么多代的文士在抄写，是神的能力保守让有这么大的精确性。我们说两方面哈，一方面是原版，我们说了原版就是最早写的，然后一代一代的抄录抄本，就是抄本和原版之间的这个精确性，我们现在可以经过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有一点信心，就觉得应该能够做到基本上正确。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原文，两方面，原版和原文，这是无误的。那原文就是圣经写的时候这个文字，其实有3种文字，旧约的有2种语言，一个是希伯来语，还是亚兰语，但亚兰语呢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只有在2卷书里边的一部分是用亚兰语，在但以理书里边有一部分是，另外还是好像是那个我记不得了，总之这亚兰语呢占非常少的比例，我们就可以忽略不管它了。另外的主要的呢99%以上的都是希伯来语，新约圣经完全都是希腊语，因为那时候呢整个是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就是希腊语。所以呢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明白神的意思，就要去查考原文。你看我们在讲道当中，尤其我们教会啊很重视原文的，因为我们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段圣经，因为这件事我们拿到的是中文是吧，和合本是100年前翻译的，我们和本我们敢我们翻译的不是通过其他语言，通过这个英文啊什么，如果从英文的圣经再翻译过来那就可能错误就更多了，我们是从原文翻译的，但是即使是从原文翻译的，我们中文圣经里边呢 也会发现有些地方呢翻译的不准确不精确。所以说我们说的无误指的是原文原版，不是说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啊，我们的和合本是中文圣经不敢说无误，因为确实翻译过程中有人的理解。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圣经里面说有古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主耶稣说，我们中文翻的是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就是那个对对是吧，就是那个酒随便酒，哎，实际上那个后来一括号说古卷说是妇人，因为翻译的人呢他觉得主耶稣称呼他母亲妇人这个不太好不礼貌，所以人就自己给他改了，改了呢他还是对神的话很敬畏的，他是告诉我们原来的意思是妇人。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文不是主耶稣没有称呼他母亲就称呼他妇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他的意义的，并不是主耶稣没礼貌。所以说我们就在说什么呢，就是翻译的圣经就有人的意思加进去了，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的意思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原文，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读神学呢有两门语言一定要学的，一个是希伯来语一个是希腊语。这希伯来语啊我们又管它叫学不来语，学不来语就是太难了，真的很难。我读神学的时候已经50岁了，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学外语，说这么大年纪太难了，这个这么怎么背呀，而且还不像英语，这个希伯来语离我们这个语系啊特别远。好，所以讲到就是学这个外语，我原来跟志祥弟兄讲过，之前我跟你讲过我这个读神学最大的障碍就是学语言，但是你看后来我真学了语言的时候呢，这是神的恩典，让我特别喜欢，虽然没有学特别好，但是呢现在也能够应付，就是我能够差不多大概意思，再经过这个现在都有工具嘛，我们这个手机上都有工具大家都可以下载的，就是因为没有学过的和学过的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你起码能懂语法，尤其希腊语语法非常重要，希腊语的语法是英文语法的好像是6倍这么复杂，英文呢是最精确的一句话，我们中文实际上最不精确，所以中文一句话可以有好多种理解，但希腊语就是它非常精确的，这句话你就是把你都全是限制住了。我们今天不给大家分享这个语法，总是告诉大家它是非常精确的古老的语言。英语是那些宣教士替英国人，大家知道英语德语什么这些啊都是后来才形成的，希腊语是最早的，比他们早了1000多年，所以是最古老的语言最精确。英语是后来宣教士去英国那时候都是海盗，他们没自己语言的，只是会说，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语法，后来宣教士替他们形成他们英语，所以英语大大的简化他们就是完全那个结构是参照希腊语，但是语法简单多了，所以就好学。希腊语的语法是非常的复杂，那大家就知道复杂就全面嘛，所以它的语法非常精确的，所以圣经你看神很智慧的用希腊语写下新圣，因为你看罗马书很有逻辑性的，如果用现在英语写呢，现在英语翻译本比中文译本已经精确了，有时候我们会看英文译本，但是如果你想更精确还要看希腊语，所以呢我的希腊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我大概懂这些语法，能知道这句话到底神到底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两点是吧，原文原版，原版呢怎么能保证我们现在拿到的和最早神写的是基本正确呢，就是我们看到隔了1000多年99%以上的准确性，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做到的。人在抄写过程当中虽然这么多人抄写，重要就是神保守，神的话他保守，就像我们刚才说圣经形成这么多，这个当然是人来决定了，大家讨论的哪一个是正点哪一个不是正点，但当中做主的是神，是圣灵在带领的。我们现在服事教会也是都是祷告求圣灵带领是吧，圣灵是最终的决定权，一切的事情都是圣灵在掌管，所以圣灵保守圣经按照他的心意形成正典，那这个翻译也一样，圣经神用这样智慧的两个语言 那希伯来语呢更古老，希伯来语现在基本上都不用了。那个以色列它叫现代希伯来语，跟圣经的希伯来语完全两个概念，它有些词是一样，但是呢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那希腊语现在还是
希腊语也有一个 modern 希腊语，因为经过很多年啊，都这种叫古老的那种希腊语那种语法怎么都先复杂都简化，但我们学的就是古典希腊语，用古典希腊语你跟现在的希腊人讲话就像我们孔子跟现代人说话一样，知乎者也，现代人觉得你这老夫子在讲什么，那也一样的，你看经过一两千年这个语言肯定很大变化，其实英语也在不断改变的，是吧，现代人也是，现在你跟几十年前的语言有好多新词出来了，所以这人类语言不断在更新的，就是但是你要学神的话学圣一定要回到最早古老的圣经。好，我们今天呢就讲了两方面，就是圣经可信，原文原版是神默示写下来的，经过这么多年，最早的3000多年了，最晚的呢也有2000年，怎么能够保证我们所拿到的圣经和最早神写下的神使用这些先知使徒写下圣经呢基本上是准确的，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抄的过程当中神的保守人的敬虔，另外呢原文我们可以学，真正想明白神的话就要学原文，精确的明白就要去学原文，所以呢这个两方面我们都能做到，就是所以我们能够保证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够知道神在最初写下的圣经原文原版的意思。这个死海古卷呢其实也我们可以说也是一个神迹，你看经过了这个最早就埋在这儿，对，我没跟大家讲这个死海古卷为什么有这么多古卷在这儿，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神的预备在这儿，你看公元前200年到1947年隔了2000多年才发现，为什么中间没有被发现呢，你看每件事情都不是巧合的，都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当中都是神的工作。这个死海古卷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书卷在山洞里边，在两约之间我们说是黑暗时期，有400年黑暗时期，就是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重新建圣殿，慢慢呢他们安定以后呢又开始没有以前那么敬虔了，开始做一些像马拉基书里边其实已经警告他们了，他们把这些残疾的瞎眼的这些牲畜献给神，这个是严重亵渎神的，后来人们就是看到人们已经开始不那么敬虔了，那后来呢神又通过外邦管教他们，然后呢他们又被占领，那在两约之间就这400年当中发生一件事情叫马加比王朝，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呢他就是当时他有4个儿子，这个故事就长了，总之就曾经有100多年这个马加比王朝建立了，就是他们自己独立了100多年，就有一个敬虔的祭司，那这个之后呢他们又被当时的这个罗马又被统治了，其实这个罗马统治前还有其他的王朝也统治过他，那这个有些人呢就他们愿意追求，形成了一个叫做爱瑟尼这么一群的敬虔的犹太人犹太教徒，那他们呢就等于是逃到这个就现在说的这个死海的旁边，他们就在那儿聚集，然后呢他们不干别的就是抄圣经写圣经查考圣经，艾瑟尼这个团体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呢这是历史有记录的，说有这样一段经历，他们呢就躲到这个地方就在那儿静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圣经，他们每天这些人就是抄圣经然后留下来，所以呢这个你看2000年没有被发现，然后他在1947年被发现了，而且47年发现以后马上第2年48年以色列建国，我们看这个时间点 不会这么巧，对吧？正好发现了第二年建国，因为这个呢都是神在掌管，神在特定的时间让特定的事情发生。好，那我们就说这个死海古卷对我们对圣经无误的这个认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证据，就是让我们看到经过1000多年比较前后圣经差别非常小。那接下来我们会讲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大纲，第二个就是关于圣经考古，就是说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故事，很多的历史人物地点城市，那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有人怀疑是不是人自己想的，这些事到底是不是真的，而有人说好像记载的有些事情呢很奇怪，好像从历史当中都看不到。我们中国人有历史，对吧？司马迁写的什么史记啊，这个后来有什么什么历史什么的，那历史当中也会记载一些东西，我们就认为这个呢是绝对的，是正确的，人们那时候当时写下来的，后来流传下来的书。那圣经有人就怀疑圣经当中提出的这么多的人物地名是不是真的，到底有没有假的，是不是人想象的问题。那就后来呢就有一个这个科学叫圣经考古学。那这些人呢当中有一些人是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就想证明圣经对的，同时也有一些呢不信主的，他们的目的想证明圣经是错的。两拨人他们干的事情都是一样，都是考古，他们去考察，就是去圣经记载那，比如主要就是在中东嘛，那块地方就是去当地去考察，考察就是挖掘那些东西，中国也有考古，对吧？挖掘比如宋朝的一个瓦瓶，一个陶瓷，也看通过这些呢了解当时的历史。那圣经考古学经过差不多现在已经几百年了，圣经考古学那发现了大量的这些古迹，包括这些文物出来，那可以说当初那些为了证明是错的那些人，他们考古的结果绝大多数，我不能说全所有，后来他们全转变了，全信了，觉得圣经是对的，他们都全降服了，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圣经记载的全是事实，全是真的。当然那些基督徒为了证明圣经是对的，他们得到的都是正确的这个结论。我今天就不给大家讲这个具体都有哪些圣经里边记载的然后人们怀疑。那比如说讲到圣经里边讲到一个这个省长的名字叫方伯，有人历史当中说是没有这个名字啊，什么什么方伯，后来考察一个石头上面刻着，就是这个就是会说话的石头嘛，石头证明人的历史是错的，圣经是对的，好多都证明了人写下历史是错的，人没有记录这个历史不等于没有发生过，圣经记录的就是对的。比如说我这里列了几个这个古迹啊，比如索多玛城，索多玛是圣经创世纪就讲了，是神用天火降下硫磺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区域全给烧了，就是后来现在这死海为什么这么多盐呢，你到死海里边你不会下沉的，不会游泳都不会淹死的，人会飘起来，因为含的盐分太多了。这盐哪里来的，就是神降下来这个硫磺的火烧最后积攒下来的，后来这个地方又地沉下陷就沉到湖底了，就是死海这个地方。那索多玛城这个也是人们去考古，还有扫罗城、乌尔城，这些呢都是圣经记载的，扫罗的家，然后呢乌尔就是当时亚伯拉罕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住在的那个地方，在现在的这个两河流域，还有赫人的地方，这赫人这个历史中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个民族的，后来我就是考古发现了有赫人的遗迹。耶利哥城也是，耶利哥城这个据说考古下边有好多层的这个地基，有不同的年代的地基，还有路加福音呢记载了很多的这个历史，路加福音非常详细的，有人说路加福音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记载里面非常详细的一些，还有当时分封的王几个王 人类历史也没有记载这么详细，他记载的几个王，还有保罗宣教的痕迹。保罗宣，有人就是按照保罗宣教的这个《使徒行传》记载的三次宣教，74次，第四次是却被押到罗马去的。就这几次宣教的这个痕迹，有人就重走保罗的宣教路，就是一路按照他的记载这么走，每一站都有的，都是实实在在有这些地名的，都存在的。所以这些呢，叫做圣经考古学，也证明圣经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假虚假的一点虚假的成分。最近有人说发现了什么诺亚方舟，这个方舟这个地方在哪里，现在这也没得到证实。那有人就非常看重这些东西，觉得我发现了这个诺亚方舟了，就说明这个创世纪记载是真的。但是对我来说，我不需要看这些的，因为圣经这样记载了，我就相信，找到找不到我都相信，不是说因为找到了我才相信。主耶稣说什么？你看到了才信，那没看到就信的有福了，那才是信心。信心不是说我非得眼睛看见我才相信，那不需要相信，已经在这摆着了，是吧？就说神这样说了，我虽然没看见我也相信，那就是信心。所以说这些东西可以证明增加我们的信心，对神的话的相信。但是呢，我们不能说靠这个，那假如没有发现呢，那我们就不相信了吗？对吧？不要靠这个东西。但这个呢是一个佐证，人类的考古也是一个佐证，证明神的真实。但呢，我们不需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作为这个一个基础，就是有我才信，没有就不信。因为现代的很多的神学叫自由派神学，他们就依赖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看见了，有，那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那很多圣经里面讲的神迹，童女怀孕没有人看见啊，是不是？那我要不要相信？圣经里面很多神迹发生都没有证据。所以说自由派神学呢，就是否定神迹，他们呢是用剪刀看圣经的，这里边觉得我接受不了，然后就把它剪掉了，就不相信不接受。所以这个呢，我们明白这些证据是增加我们信心的，但是我们信心不要建立在这上面。我们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圣经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不管他有没有证据。那最后一点呢，今天我们可能没有讨论时间了，我现在还后边好多呢。后边这个也很重要，我讲这个后边这个就是关于圣经预言的实现，就是为什么圣经神的话它跟人的写的东西为什么不一样，它的说服力在哪里。因为我出现的时候呢，对我最大的冲击让我真的能够降服下来的，就是我看到圣经的预言的实现，就是最后这一点，关于圣经预言的实现。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冲击我们的人的理性的一些的强烈的证据，证明这是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那人也发预言的是吧，人也说有人预告什么东西，甚至有人去算命啊什么这些东西。有人说人的这个预言准确率不到5%，也就是95%都是错的，但是圣经的预言呢是100%都是对的。圣经预言，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就300多处，没有一个是没有应验的。然后还有没有应验的，就是将来末世那些预言还没有来到，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已经发生的没有一个是错的，也就是圣经预言全是对的。它就有圣经，我们翻几个地方圣经好吧，我们看一下。就关于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就是关于以色列人被掳的期限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以色列人要回归的。那这个呢是好几个先知都这样预言，那么有没有应验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70年以后就应验了。那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我们有圣经可以翻一下耶利米书25章。我们对圣经不熟的可能有点困难，耶利米书在中间靠后一点，25章11节啊，我给大家读，大家看到这个，我为什么大家翻呢？就是说证明我是在读圣经的，不是我自己在想的，有一个直观的印象。11节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就在讲到以色列人被掳的，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 70年。然后呢，这个十二节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利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永远荒凉啊，就先讲70年预言，70年被掳，70年以后回归。然后呢，在耶利米书的29章，在后边一点，29章10节。这边就讲到了要让他们回归的，29章第10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就让他们要回归到以色列地的。好，大家看到这耶利米说的70年以后要回归的，这是一个预言。然后我们再往后翻一点，再看另外一个书，叫但以理书。
对，可以。
再往后翻，
但以理书，
9章。但以理呢，就是在被掳人当中的，但以理是被掳的人当中一个，他被掳，他是第一批被掳人，他被掳的时候16、17岁，当70年之后，他那时候已经快90岁了，他还活着。我们看到这个第9章这里边讲到，第九章第一节，这时候你看他过了70年，他还活着，他读到了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了70年为满，这时候他做一件事，他就，你看3节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那他读到了这个书，他知道70年以后要回归了，看到到底有没有回归呢？在历代志，我们再往前翻一点，但以理书9章这里边说的就是。这个但以理另外一个先知，他是被掳的人当中一个，他就读到了耶利米书，历代志下36章，21节、22节，另外一准备你帮我们读一下吧，这两节。
哦，好，历代志下36章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谷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悸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啊，行了，说就不用讲。
嗯。
这个在以斯拉地里面还有讲到他们具体的回归多少人，人名单都有的。
嗯。
就是70年以后他们回归了。这是一个地方。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地方，就关于这个圣经的预言的实现的。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还有几分钟了，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了，所以我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还有关于巴比伦，大家都我上小学的时候知道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是吧，印度、埃及还有这个中国还有巴比伦。那么现在三个都有，但巴比伦现在找不到了，巴比伦现在没有。
伊拉克，
但是伊拉克那个巴格达旁边40公里，就是那地方在沙漠当中被掩埋的，就是古巴比伦，古巴比伦王国。这个呢，这个他为什么埋没到现在？圣经里几个先知讲过，他是永不得被重建，永远荒凉的，就预言到他。而且呢，你看，历世历代好多人都想在这重建，都建不成。包括这个萨达姆花了好多美金想建不成的，所以神的话立定在天几千年了，他就建不成，这地方就一直让他要荒凉的。我回头把这经文发到我们弄一个群，我发到群里面大家看。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圣经自证是神的话。那圣经里边主耶稣他传道当中，他讲了很多经上说，都是指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很多的预言耶稣基督，预言他自己的。那圣经里边太多太多话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他宣告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他说圣经说的每句话都不会白说的，都一定会应验的，包括对他自己的一些的话。然后这是关于旧约，主耶稣亲自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然后呢，关于新约呢，我们看一处吧，再看一处，在提摩太后书，在新约
这个经文呢非常非常重要。在提摩太后书，提后三章十六节，这是使徒保罗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圣经的一个总结。他这总结就包括新约旧约所有的圣经。周哥，你找到帮我们读一下啊。
哦，
提摩太
后书三章十六节，
后面也有。
哦，面
就
哪？
你看这里
是
书，
得读
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啊，再来一遍，再读遍。他刚讲了，再读遍，大点声。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做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后边其实主要是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圣经都是，就是我们现在手里圣经，没有一个不是，没有一句话不是，都是圣经神默示，就是这个默示就是神吹气，也就是说是人写的，但是呢。人写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神在掌管的，是神让他这样写的。说白了就是，真正的作者就是圣灵，包括新约、旧约，旧约是那些先知，新约是使徒，不管是哪一个作者，他的写的过程当中，神使用他有他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以赛亚书，他的文学的这种，他这种 power， 他这种恩赐，他写的那么美，但是呢，每个作者不同特点神使用，但是呢，这个内容，这个意思。都出于神，所以有人说保罗他的生命开始期间呢，他生命不够成熟，所写的话比较严厉。后来呢有爱了，然后生命成熟了，写的话这个比较温和了，完全胡说的。圣经神的话，神使用，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不跟他生命没有关系。圣灵充满，完全圣灵在做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想想，那他前面那段圣经那就没有意思了，没有意义了，对不对？他生命不成熟写的嘛。这是完全人的，这是骗人的话，真的不能信。所以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每一句话都是。
真正的作者是神。
对，真正作者是神，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保守，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没有大家讨论时间，因为还好多都没说。我有经文发到群里边跟大家什么，我们做个祷告吧。